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10到14节。马太福音18章10到14节，由我来念。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在教会之中生活操练，好活出你生命的样式。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说话，好使我们能够心意回转更新，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凭着这样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18章中的第3个单元，第18章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关于教会的生活。他教导门徒关于如何在教会生活之中操练自我谦卑。自我谦卑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熟的记号，自我谦卑是基督徒征战胜过本性自我的记号。如同雅各与神摔跤，他得胜的记号是他的跛脚，这是十字架的记号，这是进入神国度的窄门小路，是引到永生的道路，找到的人也少。邻里贫穷的人才会有意识的自我谦卑，而自我谦卑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复活生命的特质，这是他要我们得着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当主耶稣他知道门徒在争论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就显出使徒们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耶稣的教导，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大成熟，因此主耶稣就开始用4个教导说明天国生命的特质是彰显在自我谦卑上的。因此自我谦卑是整个18章的主题，特别是前面第1个问题，天国里是最大的所带出来的这个教导的主题。第4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如何成为天国中最大的呢？第3节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自我谦卑也是进入神国度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唯有具备这样生命特质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而回转就是悔改归正，心意被更新变化，认识自己本性的自我，这是得着自我谦卑的途径，这是圣灵的工作，同时也是信徒的责任。这是 十八章第一个教导的内容，它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的简介。接下来六到九节，耶稣就继续的说明自我的谦卑，也就是胜过本性的自我的重要性。如果我们顺从本性自我，轻看和冒犯呢信主的一个小子，就等于我们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第六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警告，足以震醒我们，要我们恐惧战惊的检视和看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为这种本性的自我所彰显出来的骄傲，是所有人类堕落的天性的本质和罪的毒根。第七节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但绊倒的人有祸了。所以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无论是使徒也好，还是一般的信徒，只要是活在身体中，其天然的本性仍残留着这种顽强狡猾的特质而不自知。主耶稣接着提出一个得着自我谦卑天国生命的方法，砍手脚挖眼睛，这意思就是与本性的自我征战，也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所教导的顺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十到十四节，主耶稣教导提醒门徒要从神的主权来看自我谦卑。我们要自我谦卑的去对待其他的基督徒，因为神主权的透过天使看顾管理这些被轻看的小子们，他们是神的产业，神也要他们得着产业。神的旨意是不丧失任何一个被轻看的小子。因此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从神的主权看自我谦卑，从神的主权看自我谦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提醒神主权的看顾。耶稣在这边提醒门徒，提醒我们要知道神主权的看顾。第二，解释神主权的产业。耶稣要我们明白为什么神爱护管理每一个他的基督徒。第三，重生主权的慈爱。耶稣到最后重新的告诉门徒神主权的慈爱。让我们来先看第一点，提醒神主权的看顾。你们要小心，第十节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具权柄的命令语。小心这个字原文是看见，你们要看见，你们要看到，一般讲就是眼睛的看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所以这是一个肉眼的看见，但是在这里不是指肉眼的看见，而是指心智和心灵上的看见或者领悟。 就好像保罗说的，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的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这个看见跟明白是对等的，看见就是明白的意思。所以耶稣在这边命令他的使徒们要明白他所讲的事情，而这个跟前面第二节回转的根本的意思是悟性和对事物的理解上回转向神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要使徒们把心思意念从他们的自我上转向神的主权。主耶稣要他们明白这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救恩，关系到他们属灵生命的见证与长大成熟。使徒们的冲突的关系的问题核心在于他们心中的掌权者是他们本性的自我，而不是神。马丁路德在他所写的罗马书讲义这样子的说，人性在自己之前除了自己之外没有设下别的东西，他朝向自己移动和导引他自己，他只看到自己，只寻求自己，并在一切事上针对着他自己，其他一切即使是神本身他都越过，仿佛没有看到一般，单单转向自己。这就是所谓有一颗刚愎的和罪恶的心的意识。马丁路德继续解释，正如恩典把神放在他所看到的其他的事物的位置上，他也在自己的位置上，并且喜爱神过于他自己，只寻求神的而不是自己的事物。马丁这边路德讲的恩典就是讲到基督徒里面那个新的人，他继续说，相反的人性也是把他自己放在一件事物的位置上，甚至在神的位置上，只寻求他自己而不是神的事物，于是就把自己偶像化、绝对化，然后为自己把神转变成为偶像，将神的真理变成谎言，最后把神所有的受造物和恩赐也都转变了。马丁路德讲的人性就是基督徒里面的那个旧人，除非他继续说，除非在所见的一切之内和之上看见神，否则恩典不会满意，就是这个新的人不会满意。恩典的喜乐在于希望和愿意每一件东西在神的荣耀中都拥有生命和存在，相反的人性是他所看到的每件东西毫无价值，除非这个东西对自己有用有利，可以供他使用，他只看重可以带给自己享受利益和好处的东西。他说只要人性有他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他就快乐满足，但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他就受搅扰和不安。这是马丁路德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注释，虽然他这边不是在给马太福音，他是罗马书的注释，他不是给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做注解，但是他清楚地说明了 人的肉体本性自我的毒根以及检视自我的方法。因为他说只要人性有他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他就快乐和满足，但是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他就受到搅扰和不安。所以使徒们的彼此的争论，他们的冲突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内心自我的搅扰的结果。因此耶稣教导他们的方法是要他们从自我上提升，看到明白神的主权。不可轻看、轻看、藐视和看不起这小子里的一个，与前面的第五节接待小孩子是一个相对立的。接待的相反就是轻看、藐视和看不起。所以这边等于是延续了前面四到五节的教导，凡自我谦卑像这小孩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我为我的名接待这一个像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教导。前面讲到两件事，自我谦卑是否定自我的十字架原则，生命成熟的标志。而这些地位谦卑的人也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是属基督的。这里的小孩子是讲到一群小子，因为他讲到这小子里的一个。这小子是指什么呢？根据前面的教导，小子不是小孩子，小孩子是一个比喻，没有身份地位的，没有自我意识，对身份地位没有感觉的，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谦卑的人的自我意识。而小子在这边是在讲地位身份上处于低层的信徒，他们可能是在信仰上软弱的真信徒，他们可能是在真理上还没有长大成熟的真信徒，他们也可能是在那些身体软弱年老体衰的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软弱的真信徒，同时他们也是那些自我谦卑有意识的把自己放在低下位置的那些真信徒。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为是那这小子里的一个，这些小子都是教会里的真信徒，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耶稣说任何一个这样的信徒都不能被忽视和轻看。加尔文说，如同骄傲是轻看之母，轻看藐视使人心刚硬，而对人产生攻击冒犯。我们的主为了要医治这种疾病，他禁止他的门徒轻看任何一个小子。是加尔文在这一节圣经所做的注解。当人轻看藐视人的时候，自然的结果不是产生言语行为上的冒犯，就是一种不理睬的冷暴力。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我们自己都有这样子的本性。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人的内心中就充满了要苦毒的自我为义的刚毅的心，这是罪的毒根，这是属灵生命的疾病。主耶稣的医治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从专注在自我上提醒他们神的主权，神主权的看顾这些受人轻看的信徒。 这些小子有天上的使者看顾他们。教会的历史中，许多人把这里看为是指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位保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在天上看护保守他们在地上的平安。然而圣经中没有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这种每一个人都有一位保护天使的观念。虽然但以理书十二章说天使长米迦勒是保守以色列国的天使，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将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而启示录二到三章就讲到七个教会的使者，但是这些都不是在讲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个保护天使。而主耶稣在这边的意思主要的是神特别的看顾这一群地位低下的真信徒。加偶人指出，这是一种对那些轻看小子们的威胁，他好像是在说轻看人瞧不起人不是一件小事，他们有天使看护他们，天使会为他们报复。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用一种警告的语言提醒我们要警醒，不要在思想、言语、行为上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神主权的看顾这些地位身份低下和那些自我谦卑的真信徒。诗篇三十四章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当我们的心里产生轻看人的心思意念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们，那些被我们轻看的人是受到神主权的看顾的。同时当我们被人轻看的时候，主耶稣也安慰我们，神主权的看顾一切属于他的百姓，不要为自己伸冤报复，不要受到激动搅扰，要与自己的本性的自我征战。无论是轻看人或者是被人轻看，都牵涉到否定自我的十字架原则，都与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有关，都与神的国度有关。这就是接下来的经文要解释的第二点。主耶稣要解释神主权的产业。接下来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神的主权的看顾一切属于他的百姓。这里的羊是指所有的信徒，特别是指那些像小子没有社会身份地位、财富背景以及自我谦卑的那些真的信徒。其实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具备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这种牧羊人和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中也有提到，但是那里的羊是指还没有信主的罪人，因为路加福音论述的对象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到耶稣接纳税吏和罪人而议论反对主耶稣。而这里所教导的是要基督徒和睦互相对待，包容忍耐互相的缺点，因为神主权的看顾和保守他的百姓。 这里的牧羊人非常明显，他是羊群的主人，而非雇来的看羊人。因此，羊是牧羊人的家产，羊是牧羊人的产业。因此，每一只羊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感情上的重要因素，而是经济上的财产。失去羊是严重的事情。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之一。我们也许没有养过羊，但是普通的知识告诉我们，羊在动物中是比较属于迟钝、愚昧和倔强的。羊容易跟随其他的羊，它们没有自己分辨的能力，不论多危险，它们都会跟随其他的羊。羊也是最容易分心而迷失，成为其他猛兽像狮子等的猎物。他们需要牧者随时的看护和保守。牧羊人找到迷失的羊而欢喜，是在描述神的牧羊看顾保守。羊的愚昧无知是他迷失的原因。而这边讲到是神主动的找到迷失的羊，而非羊的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耶稣在这里要使使徒们明白神对他的百姓的牧养，因为这些使徒以后要成为神的管家，他们要牧养神的百姓。因此这个比喻有两种意义，第一，神百姓是神的产业，神主权的看护管理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是神的产业。第二，神要他的百姓得产业，神的百姓得产业就是使他们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像神的儿子基督，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基督是神百姓的产业，这是神牧养他百姓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思想这两点，我们是神的产业。牧羊人和羊的比喻在旧约中都是指君王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羊是牧羊人的产业，如同神的百姓是神的产业一样。当大卫在诗篇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的意思是神是他的君王，他是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中。神不会失去一只羊，是在于神的主权掌管一切发生的事，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基业，基业就是产业的意思，基督徒是神的产业，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统治下成为神国度的产业。所以我们是神国度计划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生命记32:9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诗篇28:9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神的百姓不但是神的产业，并且神亲自牧养他们，供应他们生活所需，使他们属灵生命成熟长大。所以我们是神主权的产业，神也主权的牧养我们，是牧羊人和羊的比喻的两个重要的不可分开的真理。 我们来看第二个，基督是我们的产业。神主权的牧养我们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这是神牧养他的百姓的目的，为了要祝福他的百姓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中说，他是那一位牧羊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边讲到的是我们是神的产业。在第十章第十节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他丰盛的生命是我们所要得着的产业。而保罗则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基督是我们产业的真理是如何成就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吗？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使我们明白福音，使我们信基督，这就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他应许和保证基督会牧养我们，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末后身体复活，这是的凭据。而这项工作是整个神国度计划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个核心就是教会的建造和天上圣殿的建造，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就是在建造天上的圣殿。基督徒生命长大成熟，就是在建造天上的圣殿。这是整个以弗所书所讲的神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那讲到神的国度，是神家里的人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这里讲到的同被建造是旧约的圣徒和以弗所的外邦的圣徒一同被建造。这表示这个建造的工作在旧约就开始了。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讲的是圣殿的建造，从旧约就开始的工作，这是天上圣殿建造的工作。那么保罗在第二章是这样子解释，用圣殿来解释整个教会的合一。他到了第四章，他继续解释这个建造的工作就是在教会地上的教会进行的，天上圣殿的工作在地上的教会进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就是在信心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这是产业，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真理。原文不是说诚实话，在爱心中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教会的建造，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百姓属灵生命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在建造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基督是神百姓的产业，就是旧约所应许的迦南的那一块牛奶与蜜的地所象征所预表的那种柔软谦卑具有上头来的智慧的那种生命。自我谦卑成为小孩子，正是这种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一种记号和特质。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属天的产业，也是神牧养我们的目的。所有旧约和新约的信徒都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下经过征战，才能得着神所应许的属天的产业。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牧羊人和羊的比喻来解释，所有的信徒，特别是这些小子们，他们是神主权的产业，同时基督也是他们的产业。神主权的牧养他们，使他们属灵生命渐渐长大成熟。每一只羊，每一个小子，都是神永恒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自我谦卑，不可轻看小子中的任何一个人。第三点，重申神主权的爱。主耶稣最后对牧羊人的比喻做了一个结论，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教导的许多的比喻的本身事实上是很清楚的，但是更进一步的解释要等到后来使徒们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来继续做更丰满的圆满的解释。这就是我们前面可以从以弗所书，可以从启示录，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耶稣的比喻的原因。主耶稣在这里是要他的门徒明白神的旨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彼得是当时的听到耶稣教导的门徒之一，我们看到神多么慈爱的引导彼得渐渐彰显出自我谦卑和否定自我的生命特质。彼得迷失过许多次，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们都知道他在鸡叫前三次不认主。他在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完全抛弃了他所听到的主耶稣对他的教导， 他完全忘记了神的主权，他忘记了十字架的原则。主耶稣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其实就警告彼得，就告诉彼得，路加福音22章中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看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反而继续的教导他，牧养他，要他明白，要他明白否定自我的背后是撒旦的诡计，要他明白如何，要他学习如何与撒旦征战。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彼得三次不认识主，耶稣复活之后连续三次问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三次，彼得三次都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而耶稣三次都再回答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是主耶稣如何对待迷失的彼得，他要彼得知道他的心意，他要自我谦卑的对待其他的基督徒。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他的书信中也有这样子的教导，彼得前书5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对教会的长老、执事、所有服侍主的人所说的。那么接下来他对所有教会的成员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恩赐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这边所用的希腊文字跟我们这边18章4节自我谦卑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彼得在这边的教导和耶稣的教导，自我的谦卑是一致的。自我谦卑不但牵涉到个人救恩的问题，也牵涉到与撒旦征战的问题。彼得曾是迷失的羔羊，在耶稣主权的看顾和牧养之下，生命渐渐长大成熟，成为神国度的建造者。复活的主耶稣透过彼得牧养的羊，使神的百姓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而彰显在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上。 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结论。主耶稣在这一段的信息之中教导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要自我谦卑，不可以轻看瞧不起任何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身份地位、财富、事业、成就、年龄、神学知识低下的那些的信徒，因为他们受到神主权的看顾。第二，我们要明白牧羊人和羊的比喻，神，我们是神的产业，当我们受到轻看的时候，神不会使我们迷失而丧失救恩。同时，基督是我们的产业，神要引导我们经过征战得着牛奶与蜜的，像基督一样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基督成长的身量。第三，我们要明白神是以他的慈爱不断地教导引导我们，我们是他的羊，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他不会让我们失丧，因为我们是他主权的产业，他也要按照他的旨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之中渐渐被建造成为他在天上的圣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信息，让我们特别知道如何的警醒检视我们自己内心中的骄傲。你也安慰我们，坚固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当我们受到别人的冒犯，被别人所轻看而挑动搅动我们内心中的本性中的自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意念提高到你主权的地位，看到你如何的为着你的羊舍命，因为你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羔羊，并且你要带领我们在今生得着丰盛的生命。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所量的生活侍奉的遭遇之中操练学习自我谦卑，求你赐能力给我们，保守我们不要迷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